你在公司里怎么对老板，你在单位里怎么样对领导。我们有些单位里头没有这些规矩，可是你发现有些东西你不遵守就不行。你比方说啊，这个上班电梯，大伙都在等电梯，咵开门了，你一定得让领导你先来，领导先进，领导进去，领导保准除了他还有哪个女秘书一块上去，咱都躲着领导站着，表示对领导尊敬。谁规定上班电梯得领导先进呢？没有这规定啊。可是你发现哪个单位不遵守这个？我给大伙说个事儿能乐死你。有一年我到中央电视台录节目，在一楼等电梯，哎，有这么一位呢，就一看夹着个包当秘书的，我们都上了电梯的就按关准备走了，这秘书把电梯门撑开，哎呀，别动别动，我们书记还没来呢，硬撑着电梯门等了差不多半分钟，那电梯滋滋都响了，都延时，他那书记大腹便便上来，什么级别呢？县委书记，一个正书记干部，在北京那算个屁呀，这人，哎，可是，在地方干部眼里，县委书记就老大。书记没上电梯呢，你们谁也不能上啊，这规矩谁给定的？你看那《人民的名义》，这电视剧演完了，我跟那导演李璐，我们是朋友，我就跟李璐说，我说你拍那玩意儿有的地方不对，哪儿不对呢？你比方说那个市委书记李大康，吴刚演那个角色，坐在车后边，秘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到了地方呢，李书记推开车门，大步他妈奔办公室去了。我说这就不对，为什么呢？只要是这种情况，坐在头上的秘书一定从前面下来，恭恭敬敬打开车门，手搭凉棚，书记您别碰头，你下来，一定这样。为什么呢？这是秘书啊，潜规则里的规则，你必须这么干。因为你要不这么干呢，说我秘书我有骨气，我又不是你个人的奴隶，不干这个，你不干，车上有别的干部干，再不济那司机下来也得干这活，时间一长，秘书就被淘汰了。你明白吗？就是这种规则没有明面规定，可是你不能不遵守。你比方说一开会发言，谁不是声，领导说完了，大伙按级别根据领导的口径顺着说，比方说副手说五分钟，往下中层干部每个人三分钟，再往下两分钟，最后办公室主任一总结，副书记一总结，完事儿。这是个规矩，没谁敢破这规矩，也没有人规定说领导说完了你必须得好就是好，可是现实当中一定是这样。你看那个沈腾和马丽那小品里边吗，马丽说那几句话那真是入木三分，他你说领导怎么能喜欢你吗？开会的时候你就坐在领导能看到你的位置，这领导在这提出一个抛出个话题，这件事情我们要这样这样，我当时的表情是表示不解，领导这时候我们要 yes 是不是，哦，好像被领导教育的恍然大悟醍醐灌顶，谁教他这个门儿教他这个呀？谁规定这个门儿规定这个呀？可是你就得按这来，为什么呢？在一个权威体系之下，你记住，我们每个人都看那些顺从自己的人顺眼。你比方说这领导说再不喜欢这个再不喜欢那个不要紧，他真正要有好处提拔谁给谁好处的时候，他一定先可着顺着自己的人来。我原来在节目里讲过一个故事吗，曾国藩把这幕僚召集在一块说，我下面能人多，你们说谁最有能耐，有人说这彭最有能耐，彭公威猛人不敢欺，说李鸿章有能耐，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有人说那曾大帅你呢，曾国藩没吱声，后头有人站出来了，曾帅仁德人不忍欺啊，就咱们大帅这人太仁义了，咱们都不忍心欺骗的。曾国藩哈哈一笑，说他不爱别人给拍马屁。转过年后头这干部就成了扬州盐运使，大大的肥圈。喜欢不喜欢这个？曾国藩这样的半个圣人都免不了这个。所以在这个体系之下，你的升迁起落有好处还是摊上坏事，是你直接领导决定的，你就不得不按照这种方式对领导进行溜须拍马。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这种服从我们管它叫呢忠诚度考核，也叫服从性测试。只要一存在这个，你就发现大家赛伴是比呀，你我比你做得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能溜须，我比你更能拍马，最终我们就形成内卷。你要高考你知道， 高考说考六科大家有负担，考三科一样有负担，就考一科，这一科都给你玩出花了，各种模拟试题，各种什么，最终是越来越内卷，大家的负担根本不会减轻，甚至迅速走向事情的反面。中国历史上就有不数这样的例子，王安石当年青苗法、募捐法啊，这个军税法，那改革很好的，可为什么弄糟了呢？最后说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呢？他这规定各个地方说是可以借钱给老百姓，到你这个秋收种的时候你再还。很多地方为了完成这任务，展示皇恩浩荡，我服从上级，我就得干得好，主动告诉老百姓你必须借钱，不借不行，把这事儿反而给搞乱了。我们现在是说各个地方一搞芯片产业政策扶持，那我这就得搞科技园。你这两天大家也知道说各地开始对民营企业扶持吗？海南出了个政策，说这个民营企业家呀要犯了法呀，能不抓就不抓，能不补就不补。我听这消息我都觉得这不胡闹吗？你把这社会主义法制放到哪儿了？就说帮助民营企业家你就要付出牺牲法治公平的程度。这其实紧接着你看什么辽宁各个地方都开始推出有地方的特点扶持企业家，就生怕总理大人一声令下，咱们这块干的事儿被别的地方超过去，互相你争我夺的，连些基本规则都不顾了。我跟大家说，你说民营企业家犯事能不抓不就不抓，能不补就不补。我要是民营企业家，我更不敢去海南投资了。为啥？第一个，能不抓就不抓，能不补就不补，这说明你能抓就抓，能补就补啊。这个刀把攥在你手里呢，说明你以前抓过补过呀。我害怕，我不敢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能不抓就抓，能不就不，这说明也没有法治公平可言呢，他就成了弹簧了，我想怎么整怎么整啊。再第三个更要命啊，你好像地方也没什么扶持民营企业政策了，除了我犯点事不抓我，别的没啥好处了，那这叫什么营商环境，那我更不去了。所以这种所谓忠诚度服从性的测试最终造成内卷，就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的下级往往缺乏独立处理信息的能力，他为了表达忠诚度表达服从性怎么办？他只能把这个信息扩大，我们所说的交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交往。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有一年呢，中央电视台春晚找了这个杨毅杨少华爷俩说相声。杨少华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叫杨少华，那坏老头爷俩这节目现场很炸，定下来了通过。可是到29这天呢，咱们主管部门广电总局的大领导来了，来了审这节目，一把手呢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老同志这表演风格，其实他也没说什么，无外乎就是这老爷子在台上挺闹腾，他闹腾他也不是说一件坏事嘛，老顽童嘛。可是他这话说完，央视某主管领导拍案而起，哎呀，你说太对了，我这么些天我就琢磨他这表演有问题，您这一句话醍醐灌顶点醒我了，看来这节目不适合在我们这种大台上出现，就把这节目给毙了。三十晚上直播，腊月29给毙了，多残忍的。最难的是送信儿啊，只能派语言类导演，我们也一位老朋友，到这个美迪亚中心宾馆里头敲门，告诉杨少华这事儿。杨少华把门打开，两人四目相对，老头眼泪就下来了。为啥？他聪明啊。29下午了，最后一遍审核开完会，你到我这儿来啥事儿？不就告诉我们节目毙了吗？杨少华眼泪都下来了，一边掉眼泪一边打自己嘴巴，我这丢人呢，你来干嘛呀？你在天津待不挺好的吗？我这相声就你妈过不了羊村来着呢。天津到北京之间有个地方叫羊村，他意思我这相声这辈子进不了中央电视台，我这相声就你妈过不了羊村来着。你说领导这句话也没有具体意见，可是下头人呢，为了表达忠诚和服从，就得沿着你的方向我狠狠来一下子，你不觉得有点商榷吗？那我就枪毙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啊，一个优秀节目，一对演员两三个月的努力就此付诸东流。你看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发生过不少这样的事儿，咱都知道文革期间那个粮食亩产放卫星，江苏徐水县说多少斤，这儿1万多斤，这亩产2万多斤、3万多斤，最后被造假，我卖了堆一个堆里，上面搁上10碾子，小孩坐上头。他为啥？他就是 上头提出目标，下边为了表达忠诚，你往上一块，我往上一块，瞧着这手指头没有，你要一个劲儿往上这么整，它是循环的，它是没头的，挪到最后你也不知道高到哪儿去，它一定和你当初初衷的想法是背离的。不忘初心什么意思？就当初你想干啥，你这么一弄全走进来这个。所以像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可以说反复的出现。所以我说从郭松涛这个事儿上呢，你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皇上当初也觉得这不合适，大臣心里也都知道这不对，可偏偏这种恶劣的事情就能继续下去。它的核心在于什么？就是威权体制之下，你的命运都由上级决定，那么上级任何一个微小的已经成为陆规的一种东西，你都得坚决的执行，一旦要不执行，后果往往是你不能承受的。你改变它很可能得不着好，但是如果你这么去改变上去，有可能最大的厄运会降临到你头上。为什么？你的生杀予夺权利都在上边那一道杠上呢，所以你必须得按照这个往前执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现代之中国呢，要通过制度的方式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约束起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运行过程当中很多的东西能够按照健康正确的方向往前走。这个体制本身要拥有巨大的纠错能力，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所以最终还是那句话，我们时刻要警惕，虽然时光不能倒流，但是历史却可以随时重演。